今天是2025年7月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是美国国会通过了大而美法案，川普赢了；第二个是王毅对欧盟的真心话；第三个是比亚迪在德国的差评。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这个7月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那么第一条，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3号通话，这是川普重返白宫后和普京的第6次通话，非常频繁啊。那么通话时间有一个小时左右啊，通话没有取得成果。普京对川普说，俄罗斯不会放弃在乌克兰的目标。普京所谓的目标就是要求乌克兰放弃克里米亚，割让4个被占领的地区。并且永久放弃加入北约。普京这番话的意思就是俄罗斯不会停止乌克兰战争啊。那么川普在通话结束后对记者说，他和普京的通话在乌克兰停火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他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感到很不满意。那么在川普的撮合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进行了2轮面对面的谈判，但是双方除了相互释放俘虏之外，战俘之外，没有任何的成果。另一方面，法广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号表示，未来几天会和川普通话，讨论美国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美国国防部7月2号表示，已经停止向乌克兰运送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理由是美国武器库存过低。那么乌克兰外交部7月2号传召了美国驻乌克兰的临时代办，要求说明情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66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川普今年上台之后，美国已经好几次暂停了向，基本上他6月份已经停掉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只是没有宣布，这次宣布了。那么目前俄罗斯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势啊，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目前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势，每天都对乌克兰狂轰滥炸，乌克兰急需美国交付爱国者防空导弹，然而川普政府突然叫停了向乌克兰交付武器啊，那么所以乌克兰要求美方给予澄清啊，那么而且乌克兰不仅仅是美国不仅仅是停止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啊，援助武器，而且美国还停止了制裁，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啊，这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啊。所以川普实际上是两手抓啊，这手呢停止供应武器，这手呢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那有分析指出，川普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还是川普政府还是想拉长乌克兰战争啊。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认为，川普政府希望削弱欧洲一体化。那么如果欧洲因为乌克兰战争过度投入，就可以减少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制衡美国的能力。基本上这个想法是对的。川普的想法就是让欧洲陷在乌克兰战争里头，那这样的话，美国减少，川普不喜欢民主的国家，他只喜欢专制政权啊。第二条，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2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王毅对卡拉斯说，中国政府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之后就会把全部的注意力转移在中国的身上。报道说，欧盟官员对王毅的这番坦率言论感到吃惊。王毅和卡拉斯谈了4个小时，卡拉斯向王毅提出2项严重关切，第一，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第二，中国企业向俄罗斯提供战争材料。王毅回应卡拉斯说，乌克兰战争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欧洲，短期内会降低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如果俄罗斯战败，那么美国极有可能把全部的精力转向中国。王毅说这番话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欧洲内部人士认为王毅在为中国支持俄罗斯找借口，试图劝阻欧盟不要继续对中国施压。第二，中国可能并不要求战争继续打下去，但是战争继续打下去对中国最有利，符合中国的战略需要。波兰智库东方研究中心表示，中国政府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三年，原因是中国对未来和美国的竞争格局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乌克兰战争为中国提供了战略缓冲和伙伴保障。另外，彭博新闻社报道，由于中欧关系依旧紧张，中国政府计划把中欧峰会的议程削减一半，从两天减为一天，那么取消峰会第二天的行程，只搞第一天。那么中欧峰会原计划是7月24号到25号举行，在北京举行。那么24号的行程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那么25号的安排是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去安徽的合肥参加商务峰会。那么报道说合肥的活动可能被取消，把他安排在合肥去，看来是关系不大好啊，关系好点安排在上海。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通用航空7月3号恢复了向中国出口航空发动机。美国商务部7月3号通知通用航空解除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可以恢复向中国商飞，商用飞机公司简称商飞，出口两款航空发动机。那么这些发动机是用在中国国产的 C919 和 C909 飞机上。那么今年四月，中国对稀土和磁铁实施出口管制。那么五月，美国就对航空发动机芯片设计软件和乙烷实施出口管制，作为对中国的报复。那么今年六月，中美在伦敦举行贸易谈判，达成了框架协议的细节。那么随后中美两国各自放宽了出口管制，中国对美国企业发放了稀土出口许可证，美国就解除了乙烷芯片设计软件的出口管制，现在又解除了航空发动机的出口管制。那么双方都在持续的释放这个和这个谈判达成的共识。第四，加拿大统计局7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五月份出口额是 60.8 亿美加元，那么环比上升 1.1%， 进口额是 66.7 亿加元，环比下跌 1.6%， 贸易逆差是 5.9 亿加元，环比下跌了 1.7 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五月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量的 68.3%， 环比下跌了 0.9%， 连续第四个月下跌，这是97年以来的最低值，远远低于2024年全年 75.9 的平均值。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加拿大出口美国占到加拿大整体出口的占比。那么虽然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降，但是加拿大对美国以外的市场上升了，也就是说加拿大的商人在寻找美国以外的市场。那么加拿大五月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环比上升了 5.7%， 创历史新高。那么加拿大的出口总量在增加，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达到了历史新高，说明加拿大的商品有人要，并不愁卖，它只要调整市场策略就可以降低，大幅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第五条，美国商务部7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国际贸易贸易逆差增加到了715亿美元，比四月份多出了112亿美元，贸易逆差显著扩大。那么另外五月份进口额和出口额同步下跌，进口是3505亿美元，下跌 0.1%， 出口是2790亿美元，下跌 4%。 那么其中工业品和原材料的出口下跌的情况最明显。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会拖累美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动力，拉低美国下半年的 GDP。川普总统加关税的初衷是要降低贸易赤字，但实际上美国加了关税，美国并没有降低美国的赤字，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在扩大。那么就正如经济学家早前就指出，关税是税不是贸易解决方案，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法国竞争消费与反欺诈总局7月3号宣布对中国电商平台西英处以4000万欧元的罚款，理由是西英在价格促销和环保影响方面误导消费者，存在欺骗性的商业行为。4000万欧元的罚款创下了法国反欺诈总局对单一公司的最高罚款记录。法国政府这项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调查显示西英在打折前先把价格提高，让消费者以为自己享受了很大的优惠。所有的调查案例当中 57% 的促销根本没有降低价格， 19% 的 降价幅度低于宣传的数字， 11% 的价格反而有上涨。这个罚就罚对了啊，这种欺诈太过分了。第七条，法广报道，香港政府7月3号向立法会提出修订监狱规则，以新的监狱规则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限制被拘押的人士和律师、医生会面，那么限制对外寄信。香港的监狱越来越像中共的监狱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香港的监狱关押了10000多人，那么其中有3900人是没有判刑的人，这些人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自备饭菜，也可以和任何人会面，也可以写信到监狱的外面。有香港市民不时地去探望这些被拘押的人，并提供物资。香港政府认为这种探访是思想渗透，为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说为这个国家安全带来风险。那么香港政府就开始提出修订监狱规则，要求这些没有被判刑的人穿囚服，穿吃这个监狱里的饭菜，不得随意接触市民，监狱甚至可以禁止他们和律师和医生会面。这相当可耻。为什么？香港是普通法，普通法你没有法院判刑的人都是无罪的，如果他是无罪的，政府根本没有理由限制他们，要他们穿囚服，这是完全违背普通法的原则。但是香港政府现在无法无天。第八条，封面新闻报道，7月3号四川省成都市暴雨成灾。那么降雨范围集中在主城区，其中人民公园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02毫米一小时。成都市民说，雨势猛烈程度在成都非常罕见。那么这场暴雨来得非常突然而且猛烈，成都主城区的道路排水系统无法及时排水，那么城市出现内涝。网上视频显示，成都市的积水淹没了汽车，成都市民在大街上划橡皮艇出行。那么成都东站顶棚漏雨，这开始漏雨了，一下雨就漏雨了，好像是水帘洞一样。那么东站出站口积水严重，那么乘客要涉水出站，地铁天府三街站也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就像瀑布一样。网友说2023年成都市超算中心和清华大学打造了暴雨内涝预警系统。这个说这个系统非常厉害，可以计算降雨形成的积水量，然后发出内涝警预警。但是有用吗？证明什么？证明都是骗人的，共产党这些东西都是没卵用啊！什么智慧城市啊，都是拿来骗钱的。第九，《旧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7月3号表示， 台湾陆配补交放弃中国户籍的证明期限截止日期是6月30号。那么到现在已经有6087名陆配，就是中配，应该叫中配，补交了证明。那么有2695人向移民署申请延期，那么还有1668人没有补交证明，也没有申请延期。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移民署将会用各种方法联系没有回应的中配，要求他们补交证明，并不会马上取消他们的台湾身份。按照规定，中配在台湾定居3个月之内就要提交放弃中国户籍的证明，但是这个规定一直没有严格执行。梁文杰表示，今后会严格的执行有关规定。第十条，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有6个机场7月3号都收到了炸弹威胁的报告，不过检查之后没有发现炸弹，机场已经恢复运营。受影响的机场包括蒙特利尔、渥太华、威尼佩、Edwin Evington、卡尔加里和温哥华。那么这是加拿大第一次发生一口气有7个机场受到这个炸弹警告，这其实是谎称。那么7月3号凌晨2点到早晨5点半，这6个机场陆续受到炸弹威胁、炸弹警告，那么射击塔台等机场设施，机场随即停止停飞所有的航班，启动安保程序，疏散员工。那么到了7月3号的中午，6个机场完成了威胁的评估，然后逐步的恢复运营。那么 绝大部分航班是按计划起飞。第11条，美国劳工部7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 14.7 万，高于预期的 11.1 万和高于5月份的 14.4 万。美国6月份的失业率是 4.1%， 低于5月份的 4.2% 和预期的 4.3%。那美国6月份平均每小时的薪资环比上升了 0.2%。那么这些数据都不错啊，虽然说这个新增就业人口是 14.4 也并不是特别高，好的数据通常20万以上啊，但14点也不算太高，但是它架不住你失业率又低，这个薪资还环比上升啊，所以外界对这件事情还是觉得还不错。那么说明关税的措施关税措施对失业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至少现在还没反映出来。那么劳工部非农就业数据还不错，不过呢 ADP 就小农非数据就不是很好。那么 ADP 7月2号发布的数据是6月份美国私人部门的岗位是下降了，不是增加，下降了33,000，这是2023年3月以来第一次下降。原来市场预期是增加10万，结果跌了 3.3 万。那么5月份私人部门的岗位增加了 2.9 万个，所以6月份突然变成减少，大家都很意外。那么就业市场有明显降温。那么另外，美国劳工部7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3.3万已经稳定在20万以上了那么环比减少了4万4千，低于预期的24.1万。那么截止6月21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6万，这奔着200万去了那么高于预期的196万2千，现在196万4千。那么综合这三方面的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基本上稳住了基本盘裁员并没有增加，是在减少。那么就业是有所增加，但是呢找工作会变得更难一点就没有原来那么容易。那么如果这种趋势延续几个月，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放缓的局面正在形成。这是11、12。台湾经济日报报道，胡润研究院和博报堂生活调研 最近发布了一个高净值族群的消费行为以及心态研究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指出，今年中国有600万以上资产的这个可支配的资产的富裕家庭，有512万户，就是600万以上资产可支配资产同比下降了 0.3%， 连续两年下降。那么拥有3000万美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有8万6000户，同比减少了 2.3%。 3000万美元净资产，这很有钱的人啊，这是很有钱的人，净资产是3721，超过2亿的净资产。那么有8万6000户，减少了 2.3%。 按照消费支出的类别分析，这些富裕家庭中，家人开销、投资、个人日常开销略有上升，但是个人的奢华消费、朋友和商务开销正在减少。富裕家庭今年最想要的事情前三样：健康、幸福、金钱。健康不用说啊，健康越有钱的人越想要健康，因为有钱嘛，那活久一点啊。然后幸福跟金钱就有点不一样了，金钱是从2021年的第七位，今年跑到了第三位，说明什么？钱不大够了啊，钱肯定是显然是减少了。那么幸福也有问题啊，家庭也有问题啊。那么以上12条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我们下面就讲讲今天的主题啊。美国国会通过了大而美法案，川普赢了啊。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众议院7月3号星期四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大而美法案，实现了川普总统国内政治议程，也结束了共和党内部长达几个月的拉锯战。那最终投票的结果是218票对214票。那么有两名共和党的众议员投反对票。那么一个是肯塔基州的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啊，他是财政一派人士，他强烈反对增加联邦赤字和增加联邦债务的所有的财政政府措施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啊，他是个温和派人士，他的州是个战场选区啊，他强烈反对削减医疗补助啊。那么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其他共和党的议员全部投赞成票。那么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在表决前日夜奔走啊，努力平息这个共和党内反对的声音啊。那么民主党一致投反对票，全部投了啊。那表决通过之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大而美法案将会令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在7月4号下午5点签署大而美法案，赶上了他要求的最后期限啊。那么投票之前，美国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在表决之前呢，就发言达到了8小时44分钟，打破了众议院最长的发言记录。他把这个投票的时间推迟到了下午，本来以为是上午可以投，结果下午才投，因为他讲了很长时间。他抨击这项法案伤害美国人，是令人作呕的怪物啊。那么这项立法延长了原来在今年年底到期的2017年减税政策，也同时增加了川普在竞选中承诺的新的减税的内容，包括小费、加班费的这个税收减免。整个法案的总成本是4.5万亿美元。法案还提高了国防和边境安全的拨款，从医疗补助中削减了将近1万亿美元，同时进一步的减少对穷人的食品援助和其他的政府资助。那么此外，法案将会逐步的取消拜登执政时期 通过的清洁能源税收抵免。那么川普和保守派共和党人长期抨击这些抵免税收抵免政策啊。大而美法案最终获得通过，是川普和共和党的重大胜利。那么在此之前，围绕着法案，共和党激烈的内讧，那么终于几乎一致，结果几乎就差两票啊，投了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跟川普作对会有后果啊。那么约翰逊在投票前为法案大力的鼓动啊，这也是共和党在这个法案上的一个政治赌博啊，因为法案会让那些选情脆弱的这个共和党议员在明年中期选举的时候面临非常尖锐的攻击啊，所以他们会有问题。美国民调结果显示，这项法案并没有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而民主党一致谴责法案给最富有的美国人减税，并且削减了穷人在社会保障的项目。他们多次指责共和党人居然接受伤害他自己选民的法案。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蒂利斯在参议院辩论期间痛斥法案这个是医疗补助的灾难，背弃了这个川普自己的诺言。后来川普就威胁蒂利斯说，明年初选的时候我要挑战你，我要支持和你这个竞争的对手。于是蒂利斯就宣布明年不寻求连任。而蒂利斯的退出声明提醒了其他共和党人，就是这项法案跟川普唱对台戏，你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那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他的多数席位都很微弱，所以呢，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一个是约翰逊，一个是图恩，就不得不反复的进行动员，做说服工作啊。那么最终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一票的优势，一票的优势，通过了各自的版本的法案。那么最终所有激烈反对法案的财政保守派最后都屈服啊，都投了赞成票。那么保守派曾经多次因为增加联邦赤字拒绝支持，但是在川普的压力下都让步了啊。民主党趁着共和党分裂的机会，加大了对那些选情脆弱的共和党员的议员的压力，但是最终投票的时候，民主党的希望落空了啊。那么 BBC 呢有一个叫事实核查项目啊，这个核查项目对这个法案有三个最关键的领域进行了事实核查，这三个领域包括美国财政、医疗保障和税收啊。美国财政是关注度最高的啊。BBC 查阅了独立的研究报告，并且采访了六位税务专家，他得到的结论是大而美法案会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啊。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测算是法案预计未来十年增加33000亿的财政赤字啊。那么其中呢，法案当中有削减支出的项目啊，但是削减支出的效果会被减税抵消掉，所以基本上没有用。所以那么税务基金会分析的结论是，大而美法案十年之后会给美国 GDP 带来 1% 的增长，十年后只有 1% 的增长，但是赤字会增加36000亿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的联邦预算专家叫 Bobby 科根，他说这个法案短期内会给经济带来小幅短暂的提振，但长远会拖累经济。穆迪公司的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说，法案将会导致持续大规模的预算赤字以及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啊。 这是一个，这就是财政啊，财政的影响就是，3.3万亿到3.6万亿的财政赤字，十年之内啊。那么医疗补助，医疗补助呢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啊，它为7100万低收入的成年人、儿童、孕妇、老年人还有残障人士提供医疗保险啊，所以他们就算收入很低，他们也能够有医疗保险啊，医疗保险看病啊。那么川普上个星期在法案中，他说到这个法案的时候，他说法案削减了17000亿美元，你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啊，你们的医疗补助会不变，没有任何改变啊。那么但是呢，凯撒家庭基金会分析认为，法案未来十年会削减1000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所以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到2034年，美国有1200万人会失去他的医疗保险，但是呢，其中只有140万人是没办法核实公民身份的人，也就是说，至少有1000万美国公民会失去他的医疗保险。这不是川普讲的是那些。我们取消的是那些不是公民的、无法核实公民身份的人，其实不对啊。第三项就是税收啊。川普反复的强调，如果这个法案不通过啊，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的减税政策今年年底到期，他说你们的税会涨68%，就吓唬大家啊。那么税收政策中心测算。如果不延长2017年川普的减税政策，那么美国平均税负会上升 7.5%， 不是 68%、那么法案减税的收益，法案减税它也有减税方案，法案的减税收益 60% 会流向年收入超过21万的人群，美国人、那么对高收入人群是有利的。法案会导致财富从最穷的群体向最富裕的群体转移啊，这个结论是并不过分啊。那么大而美法案的税法它影响非常的广泛，哪些行业会得益呢？我讲给大家听啊。第一，石化燃料公司啊，石化燃料公司他们的游说人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法案要求在阿拉斯加、墨西哥湾以及西部各个州的公共土地和联邦水域进行新的租赁销售，而且恢复了比这个，而且把这个特许权的使用费率降低啊，所以呢，增加了对碳捕获，并且利用其他开采更多石油的项目补贴，所以石油天然气项目啊，那是得益了啊。还有一个就是硅谷投资者，他们允许在初创公司的投资提前卖掉他们的持股，原来是1000万，现在提高到1500万，免税，不用交所得税啊。那么所以硅谷投资者也获利了啊。还有就是芯片制造商，大家知道，我们就不说了，非常多的减免。另外就是国防军工企业。那么美国国防部五年之内会投500亿美元用于舰船、弹药生产、导弹防御系统等大型的项目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色穹顶反导防御系统，250亿美元首付款，这是刚刚开始把头洗湿的那个项目啊，这对洛克希德马丁这些公司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肥肉在面前啊。还有就是航空公司啊，还有一个学校选择，就我有点没搞懂。他说纳税人可以把1700美元的税款转用于发放津贴，帮助学生就读的私立学校的组织，就是给这些组织，我估计就是捐款啊，你可以捐1700美金啊，用在这个上面。那对这个上私校的家庭是有利的啊。还有就是制造商、制造业有一系列的优惠，我不讲啊。那么 大美法案对家庭个人的影响我想再讲一下，因为实际上这个影响是很多的。900页的法案，如果你 住在高税收的州，那么法案就把州和地方税就 SALT 的抵扣上限从$10,000提高到$40,000，所以你会少交税，那而且每年会提高1%，一直到2029年，到了2030年就恢复到$10,000，这是一个，如果你在高税收的州，你现在就会马上交税会少交一点。如果你是家长，从明年开始，儿童税收抵免从目前的$2,000提高到$2,200，并且和这个通胀挂钩，而且永续，这个不会有时间限制，这是好事，那么而且这个政府会给2025年到2028年就是川普执政期间出生的儿童设立一个川普账户，那么政府呢一次性向符合条件的儿童账户转1000块钱，转1000块钱给这些家庭为孩子做投资，你去买这个川普的股票，意思就这意思，那么家庭每年可以额外再投入最多$5,000，等孩子成年之后这笔钱可以 拿来用，这是孩子还有本科生的家长，那每个学生的贷款额度设定是$65,000，每年最多借$20,000，那么从明年7月1号开始，发放的这个 Parent Plus 贷款不再适用于驱动型的还款计划，如果你是学生，法案取消了明年7月开始的学生贷款的收入驱动型的还款计划，那么以后呢就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标准还款计划，按照固定的金额每年每个月还，期限是10年到25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款援助计划，那根据借款人调整后的总收入设定还款金额，还款期限是30年，借这个学生贷款真的很可怕啊。那么从明年7月1号开始取消研究生可以无限借款的这 Grade Plus 的项目，研究生每年最多可以借$25,000，那么专业领域的学生比如说医生医学跟法律每年上限是$50,000，那么总借款的额度分别是设10万到20万，如果你想买车，那就从今年9月30号，税收抵免就到期了，电动车$7,500的补贴，二手电动车4,000美元的补贴就没有了，家庭充电桩安装税收抵扣，明年的6月30号终止。那么还有就是川普任职期间。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可以从应税收入当中扣除最多$10,000的车贷利息，那么如果你是医疗补助的受益人，从明年的12月31号开始，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每个月至少要工作80个小时你才能够继续领用医疗补贴补助，从2028年10月1号开始，医疗补助增加的州就要向收入在联邦贫困县100%到138%之间的这个受益人，他有收入，他收入处在贫困县到138的受益人收最多$35的诊费，最多收$35的诊费，如果你领取食物券，那么年满18岁到年满65岁的健康的成年人要求每个月至少工作80个小时，除非你在照顾14岁以下的儿童，那么现在的政策是要求55岁以下的工作呢，但是如果你照顾18岁以下的儿童都可以免，就把这要求提高了，如果你靠小费工作 那川普任职期间，小费工人每年的应税收入扣除最多25000美元的小费收入，啊，那么但是扣除只限于联邦所得税，不适用于州跟这个薪资税啊。那么个人收入超过15万美元，那扣除额度会递减啊。如果你是加班收入，从2025年到2028年，加班收入有税务的扣除，个人最多可以扣出12500美元，夫妻是25000。那么这个政策适用于只影响联邦所得税啊，不适用于州税或者是薪资税啊，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通过这一系列的我讲，把这个具体的项目讲出来，那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之前很多人认为这个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出来之后，对明年的中期选举影响很大。但我看完之后，我认为影响没那么大啊，影响没那么大。为什么？还是很多美国老百姓会受益的啊。也就是说，川普做了其他总统同样的事情啊，就是像美国的老百姓，香港话叫派糖啊，发糖啊，但是呢，税就会增加。债就会增加，赤字会增加，我就不管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的国债达到了36万亿的原因，就是这个法案，这类法案每个总统都在干，每个总统都在干这个法案，干这种法案，美国老百姓挺高兴的，结果这个税，这个美国的赤字就变成这个样子，美国的国债就变成了36万亿啊。我今天还是要讲一下比亚迪在德国的差评吧啊，因为再不讲就有点失效了。这本来是今天上午的题目，因为这今天上午我们讲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太长了，我就没讲，我留着今天下午直播二来讲。当地时间的7月1号，比亚迪在巴西的这个卡马萨里举行了他的巴西车厂第一辆车的下线仪式啊，就是比亚迪在巴西的车厂开始运作，开始生产，开始产出了啊。那比亚迪巴西厂生产两种车，一个是纯电，一个是混合动力，产能是150000辆啊。那么巴西厂是比亚迪第三座海外的整车产线。一个是比亚迪在泰国，比亚迪在乌兹别克分别有车厂，泰国车厂的产能是150000啊，它面向东盟啊，乌兹别克三期完成之后，它的产能会达到300000，它主要是覆盖中亚和东欧市场。那么另外，比亚迪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设立了欧洲总部啊，就是针对要经营欧洲本土市场。那么今年上半年，比亚迪在海外销售的电动车有46万辆，同比增长了128%，暴涨。那么半年之内，比亚迪在海外就实现了从月销6万到月销9万的突破，从6万增长到9万。那么证券时报报道说，比亚迪今年5月下旬就开始22款车降价。最高降价幅度是34%，所以比亚迪在5月下旬掀起了一场价格战啊。那么结果是，比亚迪6月份的电动车销量达到了38.25万辆啊，同比增长了11.9%，但是环比这并不太多，环比只涨了0.2%啊。其中海外销量是9万辆啊。那截止今年上半年，比亚迪累计销售了214万辆车。有电动车，有燃油车啊，但是如果比亚迪要完成今年550万辆车的交付的目标，那下半年每个月要交付56万辆，非常的大，量是很大，一个月50多万辆车，很厉害啊。所以比亚迪看上去是顺风顺水啊。不过呢，德国商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叫《中国电动车泡沫即将破裂》。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这德国商报的评论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但恐怕也是最脆弱的市场。去年中国销售了1200多辆电动车或者是混动车。那么这个增长的代价也是非常昂贵的，因为补贴、毁灭式的竞争，还有令人质疑的这个销售手段。文章说，西方汽车制造商还在讨论比亚迪这种中国制造商的优势，但同时大家都有个明确的共识，就是中国的电动车系统过热，大爆裂就在后面。所以在这个方面，比亚迪的征兆最明显。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增长战略日益被动摇。而且尽管市场动力在减弱，比亚迪仍然在全力生产，结果就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在汽车行业，产能过剩和产能停滞是一样非常致命的。文章说，过剩产能大部分是原来拿来出口，但是其他国家惩罚性的关税以及对电动车的疑虑，还有就是对中国制造汽车的保留态度，所以用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与此同时，像小米这些新的竞争者正在全力出击，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市场会进一步的挤压，价格战会更加的激烈。文章说，这会让人想起中国工业以前的那些过剩产能的案例，比如说光伏啊，比如说风能啊，比如说房地产啊，都是快速的增长，急速的增长，最后整个系统破裂啊。那有企业家大家知道是谁啊，就是那个把比亚迪比作恒大啊。那么文章认为，即便这是同行之间的这个纠纷啊，但是如果政府也开始敲警钟的时候，就要认真对待这个说法了啊。那商报另外还有一篇文章叫比亚迪冲刺市场。这篇文章讲什么呢？这篇文章讲的是比亚迪到底卖的怎么样。他引述这个 Marketline 是一个数据服务商，他专门查这些销售数据。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比亚迪的产量明显高于它的销量啊，因为比亚迪在本土的市场也开始走弱啊。那么比亚迪在北美市场基本上是没有空间啊，所以欧洲对比亚迪来说更加重要。那么五月份比亚迪在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了一个无人机的表演啊，主要是庆祝它有一个叫 Dolphin Surf 的首发。那么1月到5月比亚迪在罗马的销售将近15000辆，只略少于特斯拉，但是呢，比亚迪在欧洲的总体情况好坏参半。那么在德国，比亚迪的增长非常惨淡。五月份，比亚迪私人注册，因为德国买了新车，你要去注册。那么他不管你销售数据，他只管注册数据，有多少？128辆，就是比亚迪在德国只。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理解只卖了128辆啊。那法国世界报也说这个汽车销售的核心是向私人和企业的用户卖车啊。但还有第二个渠道啊，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把汽车卖给这个不是把汽车卖给用户客户，而是把汽车卖给自己的车行或者是租车公司。那么作为新的二手车，用更高的折扣在市场上卖，就是零公里二手车啊，这就是零公里二手车。那么波鸿汽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杜登霍夫说，他说这个策略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降价啊。那文章基本上就把这些事情全部摆在这里。 比亚迪的脆弱性在于两点。第一点，比亚迪是靠降价促销来维持它的现金和它的支付能力，所以比亚迪的企业风险非常大。一旦它的销售下降，它的现金流就会出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亚迪的员工上百万，但比亚迪的净利润只有400亿，人均利润只有4万块钱。而且比亚迪的薪酬人均是12万，比市场行情低。如果他的比亚迪的工资水平涨到像上汽那个水平，上汽是国企嘛，那么比亚迪的利润就会降低1000亿，也就是他亏损是600个亿。所以比亚迪说明什么？比亚迪利润全部来自于压榨他的员工，他不是市场的奖励啊，不是因为我的车型卖，我的车型是市销对路，市场就给你使劲的卖，那都不是这样。那香港有个沽空机构叫 GMT Research， 他发布的报告说，截止去年的6月份，比亚迪的净债务有3230亿，官方数据只有277亿。所以他实际上，他说比亚迪有个债务叫财务魔法，就是延长供应商的付款期限，就是账期。比亚迪的账期达到275天。那么他就把这个有息债，就是银行债，就是有息债转换成为对供应商的无息欠款，然后再利用票据的 ABS， ABS 就是资产证券化，就是我们所谓的抵链，再把 ABS 把这个债务呢移到表外去，你在表里面看不到。他说这种操作本质上就是用供应商的货款充当无息融资工具。截止去2023年的5月，比亚迪已经形成了超过4000亿的表外资产资金池。实际上去年已经达到了，我印象中是六千亿了。那么著名的财税专家冯敬浩在他的个人社交平台上也说，他说比亚迪的无息负债占比高达90%。所以他就是通过占用供应商的货款和消费者的定金来支撑他的扩张。他说这种模式他的隐形成本是什么？他的隐形成本就是商业信誉，你比亚迪的信用，你信用会被消耗，因为你拖这么长时间。还有就是上下游供应商的信任会不断的衰减，所以供应商怨声载道。他一旦你出现负面消息，比如说你 销量下降，那就会引发恐慌，那供应商就可能提前要求拿钱，他就会造成资金链的资金现金流的紧张甚至违约。所以比亚迪打价格战，率先起来打价格战，为了什么？维持市场销售。维持市场销售的目的是什么？保持它的供应链。耳熟吧，恒大当年就这么干的啊。好吧，我们今天把这终于把我们的存货讲完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反正你要是跟比亚迪在做交易，比如说你是他的供应商或者是怎么样，你们都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他是有风险很大啊。情况听比亚迪内部员工说，最近一年管理极其混乱，组织架构调来调去，很多人无事可做，人满为患，管理层不将本增效，专门瞎折腾。这就是一个中国的成功的企业都会折腾。情况，我们和比亚迪有实际的业务往来，一个商票在一个长达半年甚至9个月的账期就把资金成本和前期利润全部回吐，但不做又不行，坐等暴雷啊。观点，比亚迪零利润卖车，靠国家财政补贴赚钱， 就像中国的出口，卖产品不赚钱，出口退税赚钱啊。规模越大，补贴拿的越多，嗯，补贴一停，那就立刻完蛋啊，是这样的。你看见，你就看一下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就是这个例子啊。观点：单单一个路径依赖就已经无法改变的经济癌症，路径依赖导致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无可救药。是的，非常对，路径依赖啊。观点：消费降级的代表企业还有泡泡玛特啊，泡泡玛特刚刚不是坑了一把啊？口红效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啊。情况我是新能源从业者，也和比亚迪有业务往来。中国公司的策略是先占领市场，让其他企业都是垄断之后再加价。国外的策略并没有达到我的利润要求，订单我就不接，于是劣币驱逐良币。是的，这个比喻是对的啊，劣币驱逐良币是对的。观点：央视访问比亚迪研发主管，主管说我们研发团队不眠不休，花了14个月终于完成了一车种的车辆研发并量产。看着他满脸骄傲，似乎在诉说自己的研发团队有智慧、刻苦耐劳。我听了之后毛骨悚然，只花了14个月量产一辆车，正常来说14个月连做相关的安全寿命测试都不够。而且14个月根本没有，我不相信他14个月。你说他有啥？你说比亚迪的那个车有啥？你看看底下，你看看底盘你就知道啊。观点：比亚迪就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说的对。观点：比亚迪还有一个占用供应链资金的手段，美国采购部品招标，拉七八家供应商入围报价，每家30万的保证金，没中标再退回去，从报价到定点40-50天，没有中标的供应商从交保证金到退回60天周期，500多个供应商，几千个招标部件滚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占别人的便宜呗啊。这件事情深圳有几家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啊。当然我讲的不是小公司，是很大的公司啊。观点：比亚迪进运营资本是从2022年开始剧烈的放大，而巴菲特正是从2022年的8月开始首次减持比亚迪，在2023年巨额清仓，坚持行动持续到2024年彻底完成。巴菲特肯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看出了比亚迪的经营思路开始突变，各种数据出现了大幅度的问题。观点：以前觉得中国就算没有能力，砸大钱应该能够自己制造出来，现在看来是我肤浅了，钱是砸了，但都是别人的钱，而且还是造不出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迭代渐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做螺丝，特种功能的螺丝，我先做成这样效果还不错，先拿来卖啊，用着，但是我继续研发，继续让它更好，好，再继续卖，然后再继续研发，就这样，最后做到最后就是没有人能够跟你竞争。这件事情发生在数控机床上，也发生在很多很多无数的领域，都是这样，五轴机床都是这样。所以你看中国的企业有哪家企业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没有。我没见过，反正我就没见过啊。观点：民企最初把产品做大，然后政府插手，接下来就是膨胀，变成泡沫，最后破裂。市场应该由它自由发展，市场规律会让它自然消长，这也是大自然的规律，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惩罚。通常惩罚的是这些民营企业。观点：对于汽车和房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质量、安全、稳定。 小米以前的战略是我们先把销量提起来，再反超苹果。结果现在的手机业务不但没有反超苹果，还排行老二，折腾造车去了啊。观点：大而美法案感觉只是没有办法解决美国现有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拖到卸任，交给下一任总统。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我觉得你要是要讲的话呢，很好，可以讲出来。就说你说我认为没解决美国的现有问题，比如说哪些问题，最好讲出来啊。你的观点要完整啊。观点，这个法案的心思就是减税压支出，说得对，这就对了啊。先把收入压缩下来，增加债务是不可能一直增加开支的。嗯，这个不懂。最后只会利息剧烈上升，越来越没钱开支。所以那些许诺的增加开支计划，如果经济不能快速增长，那都是空中楼阁。没看懂啥意思？逻辑就是先降薪，而后理智的人就无法买房，强行买房只能天天吃泡面，甚至空调都不敢开，逼着所有人过河，然后拆桥背水一战，失败了当然很难看，但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没看懂你说啥。减税没错，这个法案是减税啊，一整套减税方案。压缩支出也是有，压缩支出也是有，但是压缩支出跟减税是抵消的啊，就是你减税呢，你收入会下降，压缩支出也是减少支出，它互相抵消啊。那你说你后面说的我就没看懂了啊，你可以更直白的跟我讲一下，你到底想说啥吗？啊，泡面都出来了。买房，我不知道这跟买房有什么关系啊？情况昨天看了个新闻，说是一个人打123、12345举报谁谁谁违规摆放，还是扰民，后面居然被那个举报的人连续打了两次，于是这个举报人投诉12345泄露个人信息，反正后面就是各种调解，官方说是不小心泄露。帅锅临时工，最后在警察的鬼扯协调下，双方取得了谅解。很多人说这是笑话，但是看评论区不少网友分享了类似的新闻，说明普遍现象，土共搞所谓的匿名举报，举报人信息全是骗人的。观点，国内越是跟汽车没有关系的词儿，组合组合就越能成为新势力的概念，什么战略文明，越是跟车没关系的东西堆进去，就越能成为新势力的卖点，新势力车的卖点，冰箱、彩电、大沙发，好搞笑啊。观点，能拿到补贴的都不是一般的企业，背后没有靠山是拿不到补贴的。他不就是你有车能销售，就他当然他如果他要资质的话，那过资质那一关就要送钱了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谢啊，再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